的新闻想出省啊，我这边是东财固收组的刘伟豪啊，主要覆盖啊新闻工作这一块。那最近的话，我们这个标题叫新闻红旗人嘛，就是最近我们想找一些新闻领域，可能除了国债投资人以外的其他机构啊，跟新闻债投资人做的交流吧啊，因为对于整个融资企业或者说发债企业来说，你标债啊可能只是一个负债端整个债务盘子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银行贷款啊、回报融资啊，对我们的银行做标机构的行为，其实对我们国债投资人也有很大影响。那最最典型的其实就是过去三年的发债嘛，全球债的钢铁其实背后是银行体系贷款的一个大额投放啊，这肯定是起到一个起码说一个主导性的一个作用吧。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是过去十年历任应该说国有大行吧啊，然后以及股份行在应该说是东部啊某个债券市场上也比较活跃的一个大省啊省分行的首席审批的领导啊，他可能对于一线的贷款投放啊或者银行的收紧实操的一个情况是充分了解啊，也大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哎，行，那我们开始啊。那首先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您这边了解到的区域啊，当下各类银行对于可能区域城投贷款的投放啊，目前是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各个银行对于这个整个城投来讲呢，就是我个人的理解，你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类嘛，就是国有银行，然后呢，再就是城商，再就是股份制。我的看法是，你像我们先说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其实在整个城投公司贷款的一个投向上，应该目前来讲还是保持相对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就我在的这个东部省份而言啊，那么主要呢，我是觉得一个呢是就是说，叫正金类客户吧，或者是正信类客户，它仍然就是说国有银行的一个重要的客户群体。而且对于国有银行这个贷款的这个体量盘的而言，只有这种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或者说是这些城投公司它的一些大项目，它才能平衡得起整个国有银行的这个新贷盘子的一个投放和持续。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在整个城投公司投放上相对比较积极的，就是地方的城商银行，因为城商银行呢，它整个受限于它股东背景的一个情况，其实好多这个城商银行呢，目前也是成为当地你说政府也好，或者说当地的整个的一个基建的资金流转的一个重要来源也好，还要受到当地政府或者股东的一些这个影响。那么它肯定在这个城投公司的投放上呢，相对比较积极一点。而且呢，从这些年的这个资产投放情况来看，城投公司相对它的，因为现在整个的资金相对比较紧张嘛，所以它的收益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它在收益高的情况下呢，它也能平衡掉整个就是说城商行他们这一块资金的一个成本。如果说，然后再就是股份行，股份行的话，其实相对比较特殊一点。那么各家股份行目前对城投公司的态度呢，其实相对取决于总行对于这个城投公司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在这一块上，整个股份行他们对城投公司的一个态度相对就是说，分别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的头部的股份行，可能好多年他都不介入这个城投公司，但是可能相对尾部的一些这个股份行呢，它可能也是受限于包括价格，包括这个在市场上这个资产端的这个投放的竞争力不足呢，可能会相对积极一点。所以整体来看，各个类型的银行对于城投公司的态度并不是太一样。
好的，您刚才提到这个股份行可能受制于总行对于城投的一个策略和观点，可能实际的操作会不一样。那我这边想补充请教一下，其实对于总行对于省分行的贷款投放，可能主要是通过哪些维度、哪些指标去对你们省分行的一个贷款投放进行控制？
他这个就是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指标也好，或者控制条件也好，并不太一样。我们先说，就我个人所在这种条线而言嘛，作为我们风险条线呢，一般你像总行它会制定年度的这种叫授信政策也好，或者说叫授信指引也好，可能各行叫法跟不太一样的。一般就是，但是核心都是通过在政策上的一些要求，或者包括信贷结构上的一些调整或者指标的一些考核，来促使你就是说对相应比如说总行认为你应该压降的领域进行压降，那么需要就是新增的领域进行新增。那么对于公司条线呢，就相对来讲它可能更清楚一点。它的比如说你的某一类贷款的增速占比，你比如城投公司，它可能要求你城投公司的这个贷款的占比不能超过你平均的贷款的增速的一个增速，你的这个余额呢可能不要超过上一年，就是等等这些。就是总而言之，基本上如果说要是完全按照区分来讲的话，基本上第一层呢就是靠这个总行的政策导向，那么第二呢就是靠各种指标的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些情况。
明白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还是规定一个贷款总量，你正信类的这个贷款总量的一个增速，在总的这个贷款盘子的这个贷款量的增速去做一个比较，或者说占比上做一个比较，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
对，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但是它可能体系会比较，就是它整个的考核指标体系的可能被制定的相对比较详细一点，以及要总行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就像比如您说的，可能考核总量呀、考核增速呀，还有可能要考核这个整个的压降的一个进度呀，或者是考核一些其他，比如说贴标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什么的，它这个各个情况都有。所以还是要看总行对这一块的要求，就是对这一块的要求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目的吧。就是可能相对偏严一点，它的指标体系可能设置要多一些，对。
明白。您刚才说就是说考核这个压降的进度，这个主要是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小部分的股份行是吧？就是对于国有行来说，你刚才说是相对投放更积极的，那它相当于就是说不会有这种指标，还是说这种指标做的宽松一点？
它这个怎么说呢？从国有行的大方向上而言，它应该不太会倾向于去制定说关于某就是整个城投公司的这种压降的计划。但是你比如说可能在某些比较细分领域的点，你像这两年比较特殊的像存量的 PPP 的项目， 或者就是比如像一些就是说原来像一些这个土地指标的业务，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包括要求压降或者包括要求这个就是说要求控制的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我只能说从大方向上而言，国有行在整个成熟公司的投放上它不会制定太明显的一个压降的一个措施。而且你像股份行嘛，即使它制定压降它也不会说针对所有的成熟公司去压降，它可能会针对某一系类，你比如说像这两年比较特殊就331的客户啊，或者摄影贷的客户，或者说包括交易商协会所提出来的这个335标准利类的这些客户，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明白明白。那他们说尽可能性会有一些你们银行代表产品的指标，就是某些代表产品啊有很多讲，另一方面是针对主体类也会有一系列的指标，比如说您刚才提到有可能会针对银债主体或者335没达标的主体。
但是这样，就是可能产品方面上大家制定的这个压降的措施并不会太过于的多。因为说白了就是整个产品分类上它无非就分为两类嘛，一类是有贷型的，一类是固贷型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并购呢，就那就相对比较少了。就是大家可能会制定，就是说你从成熟公司的投放上大家可能更多的倾向于去投固贷，那么不不倾向于去投流贷。当然这个在城商行是相对可能反映的，城商行的可能投流贷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它出现一些特殊的这个怎么说呢，资产投放的一些压力。但是从产品的维度上去制定整个的压降的措施或者占比的这个相对来讲并不明显，或者说它就是即使制定它也不会特别的严格。那么在分类分层策略上它可能会相对比较严格，像你说的比如某一类客群。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你对成熟公司它可能会制定一些同意上的一些要求，因为对于成熟公司来讲的话，其实不论哪个银行它的逻辑基本上都是在的，就是说我首先是要看层级的，那么你肯定要压降一些区县级啊，或者说那么可能会提高一些就是市级及以上占比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可能在客户分层分类策略上会有一些调整。
明白明白。那对于一些可能点状的区域，这种总行下指导这种情况多吗？就是我特定要求某个级市某几个级市去做压降，这种会有吗？
这个一般在总行层面上不会给到这么具体这么细的一些情况，因为它要面临全国的所有这个区域，只是说可能在这一轮发债过程中，就是因为有12+N的特殊存在嘛，那可能总行会要求你，比如12+N要执行国家的这个相关的办法，或者是12+N的相对的平台，比如331平台的清单不是你要进行严控嘛，或者这个。他会针对这一类，比如监管提出来的问题，但是你说让他自己对着某个具体的，这个并不太会，这个一般都是省分行在干的一项活。
哦，明白明白，就是说总行的这种区域型的指导，更多的是政策的执行啊，或者说严控性多一些，对吧？
对，他更多的在一些宏观的策略上去给你制定，面对着大面积的这个领域，或者说是特殊的，就像现在的这种12+N，因为它已经在整个35号文里体现了嘛，那可能他会直接说，比如35号文这个涉及12+N的省份，我可能你要严控你的新增，当然因为文件也没有说严禁，所以说这个权限可能要在总行进行一些审批。至于说你说具体到某个省、某个市或者是某个县这种具体的这种情况，它基本上都要在省分行这个层级上去进行一个执行，因为省分行和市分行。和总行这个三级构架来看呢，其实省分是既要去进行一些这种制度上的指导，还要进行一些具体事务上的一些指导，所以说它整个这一块应该在省分行承担的这个工作一些。
明白明白，就是说可能在信用策略的角度来说，其实是省分行作为一个主导的指导。
对，他更多的是要去做一些相对这个总行政策的解读和一些具体事务的一些把握。特别你像现在有一些，包括国有行也好，包括特别是在股份行，它下边的这些地市分行是基本上没有这个审批权限的。那其实你到了审批制度的执行，基本上要在省分行这个阶段去进行一个执行。所以说他就要制定他相应的这个授信的一些策，就不能就策略也好，或者说要一些具体的一些可执行的一些授信的一些政策。
啊，明白明白。那这块我再补充问一下，就是说那省分行去做对本区域的这个信用策略去做指导，那最终它肯定是有一个后续的一个考核指标，或者说你需要负责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指标。那省分行其实向总到时候长期来看，向总行汇报的负责，它需要负责的指标可能包括哪些？或者省分行考核跟总行考核省分行的指标包括哪些？有贷款有积分的指标还是哪些？
这个并不太好说，因为它的考核体系指标现在都比较就是比较庞大，就是我们还是以成功公司这个来说吧。一般来讲，你可能总行会给了你一些考核指标，它要求你这个全省的，比如说增速也好，或者贷款增量也好，或者等等这些啊，或者包括你的这个临时性预期口径，包括这些就像你说的五级分类的占比或者是什么的啊。一般来讲，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说我在总行给我制定的各类考核指标体系上去进行一些不叫加码的，那么它就要打出一些这个空余量出来，我来下给各地市行。那么就完全参照总行的考核指标体系。第二呢，就是可能在一些相对比较大的股份行，或者说是在一些国有行，他可能他自己的省分行就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经营的一些策略上的要求，他可能会在总行这个考核体系指标之外，再去额外追加一些这些考核体系指标。但是整体你要说哪些具体的细节，这个东西就太多了。
哦，太复杂了是吧？
对，他整个的考核体系指标是相对比较复杂，他整个人力部门财务部门或者是人力部门，他很有可能要经过2-3个月的这种统计，或者是包括一些要根据你整个行里他要达到的什么样的目的，经营上是什么样的策略，今年的比如说我的增长目标是多少，那么去统一再去进行下。反正大体上无非就是那些类，你的整个的贷款的增速、贷款的总量的控制，你今年要严控的哪些领域，严控领域的你的压降的计划规模，你的临时性预期的这个情况，你的这种或者说风险大额风险暴露的占比或者增速增量，然后还有一些五级分类的一些情况，它就等等等等都可能存在。
那您这么说吧，就是说您觉得现在最容易面临约束的在审核的角度来说可能是哪些指标？比如说您的省份有您有某笔业务，然后您觉得您在审批过程中遇到他这个对应的企业过于下沉啊，或者说太多的一些风险，所以您觉得可能没办法通过，那主要是可能出于控制哪些指标的这样子的一个考虑，这个有吗？就是特别突出毛病，相对来说短期上毛病比较突出的一个指标可能会有哪些？
其实从审批的角度上来讲，它其实更多的是在策略上的一些执行，却不是说在一些指标硬约束上的一些执行。当然指标硬约束是一个条件哈，但是一般相对来讲指标硬约束它都会硬约束的是发展条件或者叫公司条件，那么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大风险条件。其实对于授信执行部或者说授信审批部门的相对这些员工来讲，它更多的约束它的是什么呢？是总行的政策导向以及对这个行业上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要求。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可能就是大部分行都会在城投公司上的一个认知嘛，我们要压降低层级的这种曲线，提高这种高层级曲线的一个占比。那么相对来讲，你曲线级的平台或者是一些弱势的一些平台，就是非公开发债的一些平台，那么你在银行或者授信的这个难度就要相对比较大一点。这是在政策上的一个导向。那你比如说如果考核指标上来讲，你可能就是说如果今年的考核指标，就比如类似我的贷款增速，就是我承诺公司的贷款增速不超过我平均的贷款增速的话，那我在这个上面当然也会有考量，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在领导层去决策。他觉得比如说我今年的承诺公司的贷款增速已经达到了我平均的增速了，那我肯定要临时性的就要踩一踩刹车，那要等我的其他贷款增速上去以后，然后再考虑。但是在具体审查人员上，就是或者具体的审查员上，他可能不太会去关注这些，或者说这方面对他的影响要相对少一些。
明白。就我刚才您介绍的部分，我听下来就是具体实操当中，你做授信审批，可能一个看得很重的、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层级上面啊，曲线层级在哪里会去做控制。那可能有没有在您具体实操当中会特别关注的，或者说信用风险控制特别关注的其他方面的指标呢？比如说可能像我们看到的，可能会看一些区域债务率的指标啊，或者说别的一些财政之类的金融资源之类的指标。
这样的，就是我理解你的意思，其实就是想了解一下，怎么说呢？就是银行对于平台公司的一些类似于风险判断的一些方面嘛。就我们而言，对，就我经历的这些情况而言，就是相对来讲，可能我们会去看，比如说我就按重要性来说吧，就是第一，我们肯定是要去看层级嘛，要去看你的整个平台公司的层级，因为层级是代表着你整个怎么说呢？你所背后的这个股东的一个情况。因为平台公司说白了，它也不是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它就是地方财政那儿的财政。那你层级越高，相应的你地方政府能就是获得的资源就要更多，那你资金调配能力更强。第二就是我们要看当地的整个财力的一个情况，以及当地的整个的平台公司整体的一些情况，比如它有没有，比如说当地的平台公司有没有这种非标的预期啊，或者是一些适度的定融的预期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比如商票的一些这种情况。那么财力上呢，一般我们会去看一看它整个的这些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特别可能我们会去关注整个税收收入的一些变化。那么还有就是说你的政府的一个法定的债务限制。但是现在国内的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在于说财力它的公开程度相对不透明，所以这点其实这个在我个人看来应该是个最核心的一个指标，但是因为现在并不透明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只能说把它拿来做一个参考。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就是你实际上目前财政公开的这些财力来讲，要比它实际的财力是要表现的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实际可用财力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再有就是说往下我们还会去看一看你整个主体的一个信用评级的一个情况。那么整体来讲，我们你是发债的主体，特别两 A 加的一些发债主体肯定要比非发债主体要强。那么你发债结构上以私募发债为主的，那肯定就比不上以公募发债为主的这些主体。那么再往后我们会去看整个它的一个财务的一个表现情况，就是看它的一个财务报表，包括它的整个的营收啊，资产的分布啊，还有一些就是它整个的债务的一些压力，包括债务的一些结构，你要去判断它整个就是说它是以短期债务为主还是长期债务为主。那么长期债务为主的情况下，它近些年来整个到期的还本的一些压力，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经营活动的一些逆流。然后呢，资产上呢，我们去看它整个一个分布。其实资产会结合它的经营内容去看，看看是不是给它注入了一些比较刚性的一些资产，比如说水电气热，这些可能在我们目前看来是一些能产生刚性现金流的，那么最起码能弥补它一些还本付息和资金流周转的一些情况。然后再有呢，可能就是会去看一看我们要做的一个主体在整个平台公司里它所处的层级。那么你可能在整个平台公司里边你所处的层级比较高，你比如说你是一级的子公司，那你肯定要比你四级的子公司要好一些。那大体上就是这么些因素。
明白。那另外补充一下，您刚才比如说提到说可能不是有些最高风险的情况，或者假如说有特别执行的情况，或者说商票的一些情况，这种的话是一票否决的吗？
这种也不是一票否决的。
明白。
这个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看，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说如果说同区域内你出现了商票的逾期，或者是一些涉众的一些定融的一些逾情，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它通过难度要大，但是对它自身的影响呢，我们还要看结合这个户的自身的一个判断，因为在法律意义层面上来讲，它毕竟还是一个独立法人机构嘛。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授信主体，它自身就存在了商票的逾期，或者说一些非标定融的一些涉众的，特别是一些涉众的一些逾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通过的难度就相对会比较大一点。但是还是整体来讲，就是它并不是说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我就非得在这种情况一票否决。但是我只能说它可能通过的概率相对会非常非常小，除非就是说你这笔业务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地方政府的一些压力，或者说你来自于本行资产上的一些压力，或者说就是认为它这个，或者说就是来自于营销上，或者我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营销的一个目的，那可能这种情况也不是说不存在。 然后再有说你说的那种非执行人的情况，这个在整个银行的判断体系里，它不像就是我说的那些非道义情上那么严重。我们对于整个它被列入执行人或者被列入这种限高的哈，我们会去给它一个观察。那么你去看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导致了它出现了这个涉诉的案件，那么会根据这个涉诉案件的情况再去判断对它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判断。
明白。那这里面对于流贷或者说项目贷，或者说不同类型的产品，这个授信途径，根据产品的类型是不是也是会有区别？
对，会有区别。它整个的就是因为你整个的产品固贷和流贷它的审批的逻辑也好，或者说是审批的风险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从整个国有行，就不是国有行，从整个的这个银行策略上其实也可以理解，你像国有行在支持平台方面，它支持的更多的方向是固贷或者是项目贷款，那么你可能从承销行来讲或者股份行来讲，它可能支持更多的是流贷或者是一些什么情况。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因为固贷这个产品你可以在做到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或者说就是做到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它的现金流我们会追求一个封闭的一个要求，这是其一。当然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就是理论上的一些情况，其实更多的原因是在于说我的固贷的话，它的还本付息的压力它是相对比较延后的，那么我固贷在后续整个的一些处置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比如说我可以通过调整还款计划，我可以调整我就是拉长我的延展的一个周期，可能来去平滑掉整个平台公司的它整个的一个还款的一些压力，或者说是在未来它真的出现临时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那也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手段去化解。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固贷的产品上就还是出于各行的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信贷上的一些要求。那么你像特别是这个体量越大的这个银行，它可能去做固贷的诉求要更大一点，因为只有你的固贷的基数足够大，你才能稳定住你的贷款的一个盘子，所以在这方面也是有考量的。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对于平台公司来讲，固贷和流贷其实从正常合理的理论上来讲，其实平台公司它不大应该出现太多的流贷的一个需求，因为你平台公司它实际上承担了政府的就是建设的一个功能，那你在承担建设功能的情况下，你天然的就应该去做固贷，而不应该去做流贷。那你流贷可能只是面对有一些类似于经营收入的情况下，它才会去做一些流贷性的融资。所以从本来它的需求端，或者说从这个更符合监管要求的这个情况下，你也应该更多的去做固贷。
明白。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实话提的最多的还是行政层级这一块。那比如说你结合您最开始说的可能国有行最近打消支持，国有行在您的序列里面，国有行是可能主要的几家国有行对于区县的下沉目前是什么样的力度，可能对于股份行来说基本上大概的说会到哪个层级啊？
其实现在就是下沉的话，就是大家都会去，就是区县级的平台大家也在做，只是说可能更多的我了解的就是各家行基本上会就是说对于这个区县的它的总量上或者是增速上会有一些控制。我没听清您刚才说什么。
我就是说更多的是通过这个区县肯定是可以做，但是就是比较大部分正常的情况下区县应该肯定是能做，比如说我控制一个区县的做的总量控制。
对，控制总量。对，因为这个东西你也要去看区县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你像你的省会城市的一些核心的区县，这种话它肯定要比你下边比如说可能一些弱有的地市还要好，所以这个东西具体要具体来看，要看到更具体的一些区域的一些状况。但是整体上来讲，就是大行，就是国有大行也好，包括股份制的一些头部的股份制，它整个在区县的占比上肯定是有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我知道还有一些可能某个行，它对于一些区县准入上就有一些要求，比如它要求它的税收它要不低于多少，它的一般公预算不低于多少，它的政府的目前公开的这个政府债务率可能要不超过120%、150%或者100%，它都会有这么一个硬杠的一个约束。那么可能对于一些弱势的股份行，它可能在区县的这个合作力度上或者加权力度上它就要大一点，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就是说在平台公司的这个竞争上，它也是竞争不过国有行和头部的股份行的，包括利率上，包括整个营销人员的营销能力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方面。所以说整体的来看，它就是你各行之间的策略，它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些这个实际经营状况进行一些划分的。
它是既有对于每一个区县的一个总量控制，也有对于比如说某个省所有区县加起来的占比再做一个控制，可能两者都有。
我的了解是目前可能对于每个区县的总量控制这个并没有做到这么细致过。
哦，
可能只是会有一个，对，比如说我整个省份啊，我今年对于区县的总量的控制上是大概到什么程度。
明白。但是刚好自己是可以对于到这个到具体投到哪个区县是可以对资源的倾斜是可以做选择的，是吧？
对，因为你要看就是我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可能在你的授信政策上会对你的区县有一些硬杠上的一些约束或者要求以外，那么整体上省份行反正我听说的银行很少会去制定说我具体对于某个区县到底要严控在多少，可能有比如说特别冒头的或者有一些风险相对比较大的区县，那可能会说那我干脆就不增了，或者说我今年比如要增到多少为止。但是一般正常情况下，他只会对于全省来讲会说我今年的整体的区县会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占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根据前台经营部门也好，或者说是你自己审批人员他自己会有一个判断，那可能非核心的一些区县或者是相对比较财力弱势的一些区县，那么在审查上你自然会偏严的，因为政策本来就有这个要求。那么可能对于一些比如说省会城市的或者一些发达地市的它的一些核心的区县，那可能天然因为它财力状况表现比较好，它本身通过的概率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他们不会指导的那么的清楚。
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对某个冒头区县我今年就限定不增，我限定少增，这个政策指导基本上也都是从省份行这个层级出来的，是吧？
对，这个基本上都是省份行出来，他总行不会特别关注到特别明
白，
除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 对，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就说可能有些区域也可能会因为地方政府的一些影响力去对于那个资源做一些现在资源做一些倾斜。那这块您能跟我们聊聊吧，就是不是有些什么案例，地方政府是具体怎么去对云豪市场影响的？因为我们了解到，您对于城上市场影响，就我们刚才的理解范围内嘛。但是比如说对于城市性的银行啊，你在地区几个的区内区别其他影响，这个在地方政府上层面是怎么做到的？
是这样，就是我先说大的方面吧。其实就是从银行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不论现在目前平台公司是个什么样，那么政府或者说政府及平台公司这一块，仍然它是一个合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你像各家银行有自己的什么机构业务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所以说，天然和政府的这种银政之间的合作，包括和就是我们叫大类的叫政信类的合作，它就有这个需求存在。那么现在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你本身要在跟我合作的情况下，你肯定是要接受我一定的一些就是约束的。那就说白了，就是你要营销我，那你肯定要达到我的一些要求。所以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就是好多省份都会存在这种情况。你的一些比如说，我举例子，你比如说。自个儿的这种招标，像这种社保账户啊，这种什么这个公积金账户啊，这其实都影响的比较看重的一些自个儿的一些准入。那在这些自个儿准入招标的一些情况下呢，地方政府会做类似于打分卡，或者像很重要的就是你，你投入放了多少现在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于营销上的一些考虑和一些地方政信类合作的一些约束上，它本身地方政府天然的对银行就有一个约束或者是考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的就是说银行的经营上呢，如果说你在当地有自己的网点，那你在各种经营啊或者一些监管上，你天然就要受到地方政府的一些就是管控啊，然后包括你跟地方政府肯定要打好各种关系嘛，那么你才能获得相应的各类的一些清单，比如说你的工信地方工信部门，地方这个发展部门，你可能才能获得一些企业的清单，税务上的一些数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天然也会来找你，那你说白了就是你给地方政府解决多少问题，他可能相应的会给你多少一些资源。其实这个相对是比较，就地方政府对银行约束比较大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地方政府对国有银行可能相对，对于城上银行就不说，就是说那个情况，就对于国有银行，特别是在当地有一些网点的这个国有银行，它可能有时候会找的比较频繁一点。那可能股份行业可能在当地没有网点，或者是因为你没有网点，也不涉及银政合作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它可能还相对好一点。
明白，就是相当于倒过来说，我如果有情况，我在这个既也没有网点，但是或者说，我不是说可能全国范围内，或者说那个区域，全国范围内有些很尾部的区域，我可能在营销策略上本身我的战略性放弃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反过来，当地的一个比较低层级的消委部的政府，是不是会有一些情况，是我也没什么方法对你施加这些市场化的一些影响？
不好意思，你刚才那个声音有点混，我没听清楚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不好意思，我重新讲一遍，就是说，比如说，就全国范围内，如果有一些特别尾部或者特别下沉的一些区域那可能某个银行，我在你这既没有网点，那么一方面，你这地方占地压力很大了，我本身对于你也没有进一步营销的一个诉求。那对于这样的地方，其实相当于反过来，政府其实也很难对银行去施加特别的影响力。
对，是的，就是对，但是呢，这个还要放，就是我是觉得还要分开去看啊，就是其实像您说这种情况，就他可能在当地并没有网点或者并没有什么，但是地方政府来讲，对于大行商的压力。国有行商的压力跟对股份行商的压力也并不太一样，因为国有行有的时候还讲究一个叫什么叫政治正确，或者是叫政治什么，他可能比如说我下边的地方区县的地方政府，我没有办法直接通过施加压力，他可能会找到省里，省里有时候为了化解一些这个问题存在，那可能他就会直接找到某些银行的省行省分行。所以这个方面呢，只是说就像您说的那个，如果他在当地没有网点，没有这些银政上的一些影响的需求的话，那么肯定他施加的压力会小，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途径，那就往上报，往上级政府报就是了。
那像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银行是可能不是说从整个市场化的角度来说，我可能已经不想在某个区域去做太大投放了，但是可能受一些政治上的受一些政府的影响力的话，我去支持一些发展，就在银行层面，它本身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一些不管指标约束或者非指标的一些约束的压力？
其实，对于这个地方政府上给出来的压力来讲，各银行来讲，他们都会考量自身的一些问题。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肯定首先要考虑你和这个银政上的一些合作，因为营销指标的约束也是一个约束。你每年要开多少个机构的客户，你每年要开多少个银行的账户，那么他可能会考虑你的业务同
事。我的意思是相反，就是你们因为有一些受到一些政府的影响，你决定需要去支持他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工作，承担一些发展的责任，那这可能会对你银行的一些可能我不知道，就不良性指标可能没办法做一些获利，还是说没办法，或者说我对于可能别的硬性指标可能也会有一些压力。您觉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的话，您银行层面会不会有一些约束让你们没有办法去就百分百做到政府的方面的要求？
没有完全硬性的约束，就是除非就是说这个客户真的就是完全不符合总行制定的某些非常严格的。客户准入或者区域准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那个情况下，不论他想不想投，他都投不出去。
嗯，
如果除了那种情况以外，其实没有很硬性的约束，可以说我就不投这笔业务。
明白。所以说，其实说实话，政府只要上升到足够层级的政府过来协调，在银行层面，其实可以动态调整的范围，
对，
可以就罢了。
一些新的资源
啊，
对，或者一些新的资源，就像您说的，或者我们说的更严重一点，如果说中央真的出了文，让国有银行或者是让股份行去接这块业务，他肯定是要接了。
明白明白明白。那我
看政看你政府的冲击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就我再往更加极端去说，就比如说早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某些地方其实批量的要求银行贷款去做大范围的一个重组嘛，啊，当然也收到当年也收到一些人的支持。那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从银行的角度来说，银行在不管说在意愿上，或者说在流程上，可能面临有可能会面临哪些阻碍呢？
重组，这个重组是指的，就是比如说是监管上要求我们重组吗？还是说是，就是从地方政府来协调我们来重组吗？
啊，比如地方政府协调的重组，但是比如说早年的案例，其实中央也是有相应大工作支持的嘛。啊，
就是这个是这样，就是如果说是在中央或者监管倡导的情况下，其实阻碍并不会太大，因为你作为国内的银行来讲，它不论是哪个类型的银行，你都要执行就是相关国家或者是监管的一些政策。那你比如就像35号文以后，这个所谓的这个五级分类不下调，包括这个展期十年嘛，因为你本来已经违反了贷款通则的要求，展期是不可能展十年的，这种情况存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但是你国家有相关的文件规定，那你肯定各家行是会相应的去做一些动作的，只是说各家行在自己的意愿上，你比如说要配合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像我知道有的国有行可能对35号文以后整个的一些在双非债务和进行非标债务的这个发债上可能并不太积极，但是他也绝不可能说在这种正常的文件里边表述的说我去反对这一块，因为你已经执行中央和执行监管的一些政策。那如果说是地方政府施加了这种压力，他要对他的贷款进行一个重组，那么其实说白了，在那种情况下，其实银行这一端一般来讲也会尽量去配合。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笔债务真的已经到了说需要地方政府来配合，我要他进行重组展期或者还款时效，其实从实质上来讲，它本身也就是一个风险资产了。就是说它一定是出现了一些风险情况，比如它确实就是还不上了，或者就是它确实整个还款付息的压力太大。那在这个情况下，本身银行天然的，你按照监管要求也好，按照你行业的要求也好，它本身就要对它这个资产分离进行下调。那么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再来协商你进行一些就是说进行一些展期、延期或者其他等等重组的一些动作的情况下，那么你只要在符合就是说相关行业规定或者符合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它肯定是给他，他会给他做的。因为银行它每年它整个的这个不良资产的暴露，或者是大口径的这个流水性预期的暴露，都是有考核，而且现在来讲，对于风险质量上的一个考核是越来越严重的，就是指标是越来越严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为了它整个的一个你说跟地方政府搞好关系也好，为了它自己就省份上的一些考核指标也好，或者说为了它整个资产的一些资产的一些摆布也好，它天然的它本身也要去做这个重组的一些动作。
明白明白明白，所以我就说其实只要在流程上有相应的一个文件去给实际的执行的人去做一个免责，去做相应的一个责任的认定或者说豁免，其实具体执行上来说就不会有太多的阻碍，是吧？
对，具体执行上面不会有太多的阻碍，因为你一定是发生了某些风险信号，你才会进行相应的动作。对于银行来讲，你发生风险信号，第一步它肯定就是要进行一个债务重组。那么肯定大家一般都会比较喜欢采用，比如说你这个到期就调整还本的计划，比如进行延期。那么然后随着你整个的这个资产的不断的一个劣化，那可能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债务主体的一些承接啊，或者债务上的一些真正的一些重组啊，或者是一些安排。那么往后可能再随着劣化才会出现，比如说我去进行一些不良资产的认定、处置、清收等等等等这些。但是目前平台来讲，可能真的演化到不良资产这一块的情况基本上不大存在。
明白明白。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可能部分银行对于双非债务的置换，可能会部分银行可能会有一些阻碍。这个从银行的角度，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
就是还是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因为你35号文出来之后，不论是金融的标债还是双非的这个债务的标债，为什么要去进行置换？其实大家都明白，就是因为流动性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出了流动性，或者说这块资产本来就不是一个好资产。那在银行来讲，它本身经营上，它还有一个向好资产经营的这么一个约束和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要不要真正去做这一块，就要看各行真正一些风险条件上的一些判断，或者一些各行的一些判断。
这个主要是从风险啊，
您
说，
就说白了，就是说，因为这块资产本来它就不是一个好资产，是一块风险资产。
嗯嗯，明白明白。就是说，可能在审慎上的角度来说，你是风险资产，就可能接续的一点就是没那么强，那你可能需要相应的总行去给一些特殊的一个指导，才能进一步去做推进。是
这么理解的。嗯，其实这一块其实恰恰是个相反的，就是说对于这一块来讲，其实更多的是总行在制定一个方向。就是我了解的几家行，其实对于总行层面上来讲，它对于整个35号文也好，或者是一些双非债务一些置换也好，这个态度上其实是相对比较暧昧，或者是相对比较模糊的。因为一方面国家和监管在倡导这个事情，他不可能说我不去做，或者说他不可能在整个在完全公开的这种情况下或者发布的情况下说我就不允许你做。但是作为审批人员来说，不论是哪个层次审，包括总行制定审批政策的这些人也好，那么天然的他坐在风险的角度上，他就要考虑风险的问题。那到考虑风险的问题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就会考虑到你首先你新介入的这笔资产，它原本就已经是一个风险资产了，你再要把它接过来，那么你将来的对怎么去对审计的问责去进行解释，或者说这个资产真的发生了风险之后，你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去判断的，你的风险在揭示程度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天然会考虑这些事情。
明白。目前来看，对于刚才你说的平台的企业，或者说也不是只融资平台，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我们市场认为的城投类的这个企业，城投公司，可能在贷款五级分类的问题上，跟其他企业，你们在市场当中会有特别的不同吗？ 差异吗？
嗯，不会有太大的，不会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你比如说，它是这样的，你首先按照就是监管文件来讲，目前如果纳入了12+N的那些地区，那么我可以做到五级分类不下调，这个是监管允许的。那么作为银行来讲，它出于波贝的考量，还有出于这个分类资产的考量，那我肯定是只要符合文件规定的，那我肯定是不下调的，就尽量不下调，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相对于别的企业，其实或者这么说，可以说是你可以区分为国企或者民企。就是因为你地方政府它对于国企或者是对于城市公司天然的还是相对有一些保护或者是什么的，他这个时候他不太希望你去调整他的五级分类，因为调整他的五级分类可能会影响他在公开市场上的一些这个发展或者一些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会来协调一些也会来协调他整个一个贷款的一个情况。那么关于现在整个五级分类，从这个一号令出了以后，它本身又很模糊，他说他要你发生债务的重组，又要你去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属于财务困难，那么其实就是给了银行一个操作空间。那么你如果在不认定它作为财务困难的情况下，那你也可以不下调它的五级分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偶尔会去考虑地方政府给的一些压力，或者说是你自己的这个一些行业的一些经营指标上关于五级分类的一些要求。
嗯，
这个情况。
明白。那像您，那另外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近年你感觉近年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030。
不管对于相应的不管是贷款投放还是材料贷款的风险认定方面，指导精神，你觉得近年有没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变化并不明显。其实整体的大方向上来讲，还是讲究一个是要讲究市场化、法治化，当然这是大方向上，它要求你按照这种原则。第二呢，还是底线呢，就是不信托地方政府进行债务嘛，不去违规化解一些地方债务。那么整体对于平台上的一些或者什么公司上，虽然目前来讲它是个严控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说它真的下场亲自参与很多纠正，目前还并不是太过于的明显。只是说这两年人行它会一直在统计你整个引债啊，包括你整个的这个给平台公司债务的一些发放的一些情况。
明白。那就是我们过去对于贷款五级分类这个认定，主要是针对可能主要针对游戏平台的嘛。那你后续马上就要开始做平台了，那你将来怎么办？与银行内部层面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现在银行内部就是对这块的分歧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有一种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些就负面的观点吧，就是认为如果说我在这个不论是银债的这个清单里，还是在这个金融债务这个清单里，就统称我这个在平台清单里吧，那么可能在文件制度上，就是在文件约束上，你人行以及财政你需要负责这一块的一个解决的。那不论是你是拿自己的财力来解决，还是说你去协调整个的一些金融机构去解决，包括政策上它给的相对比较足的。那么如果你推了平台，可能在有的审批人看来，或者在有些银行政策看来，那你相当于就完全走了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一个路线。那么这一块你不如在平台内部有保障，这是一种看法。当然，可能相对比较正面或者乐观的看法，就是觉得，因为按照底层逻辑上来讲，其实平台公司你在不在这个平台里，或者其实跟其他承托公司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就是因为当年这个地方财政这个财权实权不匹配嘛，导致存在了这个历史场的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它进到平台名单里和不进到平台里，其实你地方政府天然的它都会有一个，比如说统筹协调以及资源安排的这么一个约束在。因为你地方政府还要承担最终的你地方的这个金融的稳定和这个相关债务的一些余情的一些处置嘛，它是承担最后兜底责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乐观的可能就认为，那我退或者不退，整体上，可能影响并不大。你就我自己来看，其实我是觉得退平台会有一定的影响，它会因为你毕竟是你不再享受原有的一些三十五号文件，还有引债那些文件的一些给它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文件上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觉得影响不会有那么大，那么肯定还是要去看整个平台的一个层级、区域，包括它自身地方政府的一些财力，包括它自身的一些表现。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其实平台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地方和政府和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地方政府如果将来过于紧张，那么中央还会适度的放宽一些，就是一些文件上的一些约束。那如果说地方政府相对化债比较顺利，那可能流动性规则比较好，那中央可能还会上诉的比较严格一点。因为你从中央的角度来讲，它要控债务。那么但是你从地方来讲，那么你除了控债务以外，你的三保、你的发展可能要更排在更靠前的一些位置。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政策，就是说影响不会有那么大，而且后续还是要看政策的一个博弈。
明白。那我们现在就比如说先不讨论就实质风险的问题，实质上的信用风险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都退平台了之后，那你流程上有一些政策就享受不到了，就还是刚才就把就是说可能贷款五级分类的特殊的政策我就享受不到了那这一块在你会担心这一块在你们的具体的可能业务流程上，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您这个具体的业务流程是指什么？审批上的吗？还是说？
比如说某些某些贷款，那可能本来应该下调了，但是你过往就受益于那个五级分类的一些政策，
一些要求
可以不用下调，但是他你知道他可能有些要退平台了，那等他退平台了，你这个政策就做不到了嘛？那你就要对他，你可以预期到，比如说一年以后，你就要对他进行对他的某些贷款进行下调，那你有对这个提前做一些准备或者做一些讨论吗？
那对这个肯定会有的。因为你银行其实不论说是这平台这一块，还是说对于你的整个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贷款，你都会有一个预测。你比如说它有的可能是按月啊，有的可能是按季哈，因为一般是在省行这个层面上去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能个别的它总行也会统计啊。我只说省行这个层面，那么可能会按月按季去进行统计一个我未来可能要爆发，就是临时性预期也好，或者说爆发实际性预期也好，这么一个预测，它本身天然就存在这个问题，它就存在这个流程。
这政策其实你们肯定是都已经策划过了是吧？在审查到这一级
啊，对，这些肯定，对，这些肯定是有预期过的，所以我不就说嘛，因为现在、因为你的贷款五级分类的约束它是有两条，一条你要发生重组动作，第二你要发生财务困难，就是认定它为财务困难，你才你按监管的时候你就可以下调五级分类了。所以说你银行它肯定是会预测它当季的这些或者说是今年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我跟你说就说的不太直白哈，就是它会降低风险倍。
明白明白，就说你将来哪怕出了融资平台，明白，但是我预计你不没有特殊风险，就是还是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贷款分类是吧？
可以。就是我刚才说，其实现在平台公司在于，只能说我在的这个，你像我所在的这个省份啊来讲，它对于银行贷款上的这些逾期上或者逆逆逾期并不多，因为原因就在于说银行可以给它不断的去接续，我并不有非得要走到让它暴露，就是或者暴露风险那个程度。
明白，因为您只要接续完这个贷款金额足够充裕的话，其实你接续没有问题，我就不会涉及到贷款分类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
就是你们现在测算下来，其实影响不会太大，对吧？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即使真的影响很大，银行也会想办法去美化了这个报表的。
明白，行。
或者是其实，
您说，
其实我是觉得您担心这个五级分类的问题啊，其实并不是说太过于的那个，因为对于平台公司的风险，其实早就大家已经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了。就包括后边的这些事情，包括它这未来的资产变化，其实都是有心理预期和预案的。
明白。行，我们看看线上的投资者有没有想先要提问问题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行，我们稍等一下。后续如果有客户想跟我们这位专家做可能进一步更深入的一些交流也欢迎联系我们团队或者说联系这个销售。专家对下半年投放上怎么预期？可能在您对下半年贷款投放这一块，贷款投放规模这一块，您如何预期？
你好，我没太听清您的问题。
我可能问到去有一位领导是想请教一下您对于想在今年下半年贷款投放规模的预期吧，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他是指的全部的吗？还是平台公司这一块呢？
就您区域的全部的或者平台公司的，您看。
他这个问题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并不研究这么全面。我只能讲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可能不一定对哈。因为我个人只是做对公这一块的，我们去平台各类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对公来讲，其实整体今年下半年的投放，我个人认为并不会太好，因为就我所在的区域而言，整个的就或者说大部分的省份而言，其实你整个目前整就是我们讲这个民间投资它是并不高涨的，而且从整个今年的需求来看，其实甚至还有一些需求上的一些萎缩，就它不去扩大生产，它自然也不会带来这种天然的一个增量。那么在于第二块，在于中信类的一些业务上，其实中信类业务现在是一个需求的一个大头，而且因为地方政府各种的宽松扶持的压力，但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虽然说各大行在目前有的行持有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态度，有的行持有相对比较偏谨慎的态度，但是整体上而言，它现在对中信类的投放也不是说像前两年一样，就是我有项目就投，或者我有趋势就投，它还是要去考虑层级和一些就考虑一些层级上，考虑一些这个就是区域上的一些约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真正能投放实体里的这个信贷投放，并不会像大家想象中那么乐观。当然可能面上的数据会好看一点，但是因为现在好多资金它其实投放资金都是在空转，它投放给了当地的大型的省府的一些企业、央企的一些企业，但实际这个资金并没有运到那么真正的实体经济里去。
明白。如何看待明年地方债置换结束后的承托信用前景？这个您刚才也介绍过了。您觉得银行会加大后勤力度吗？新增信贷会不会比今年增加？就您，您觉得这个？
我觉得总体而言，
你说，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肯定在整个化债结束，特别是不论是27年6月还是28年，你以28年为准嘛，是它是引债和金融化债两轮化债完全结束嘛。那么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就是中央和地方不再出新的政策的情况下，不出现一些政策性的一些放松，那其实我是觉得对于平台公司而言，从整体面上还是会偏一些收缩的一些状态。那么在这里边会进行一些分化。就我个人来看呢，就是未来平台公司，特别是区县以下的平台公司，它没有什么大的发，就是对它的定位可能更多的定位于倾向于去化解一些历史的债务包袱，或者是化解历史的一些遗留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问题，不会再让它去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就是说举债建设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融资的一些增加也好。 那么第二个，对于市级及市级以上，或者说市级核心的这些发债的一些主体，他们你现在目前在财政土地财政没有办法继续，然后股权财政其实在我看来也没有办法弥补土地财政带来的一些这个财力的一个减退之后呢，其实未来区间市级及以上的这个平台公司，如果它的流动性能恢复的情况下，它的相应的需求或者说银行给它的授信可能会要相对增加一些。
嗯，明白明白。请问对旧平台企业竞争贷款在审批标准上与平台内或一直不在平台的企业会有区别吗？
区别并不大，就说白了你还是要看它实质的一个情况，就我们并不可能说因为它在这个平台它在这个清单里我就不去按照我的审批的这个政策审批的逻辑去审批，我也不是说它退了平台以后我就会完全把它看到一个市场化的企业来去看待，最终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就是说这个平台公司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就包括审计署应该在它的那个相应的一个审计报告里也提到过，其实现在好多地方是存在一些虚假退平台的一些状况的，因为退平台的就是退平台的条件比较特殊嘛，那么你的引债要结清，就除了投资以外，然后呢，你的要就是你只要三分之二以上境外债务人同意，那么地方政府给发的声明，我就算退了。但是我们正常的审批过程中，不可能说我看到你这个退平台之后，我就完全认为你就不按你就不存在那些平台的一些风险了。那么实际还是要看它整个一些竞争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来讲，真正退平台完成市场化转型的企业并不是太多。那其实你在正常的审查过程中，还是会按照承租公司的一个审查的一个逻辑去审批的。
嗯，
所以说银行老师会讲，我说所谓的平台公司，就我们一直可能最更大的概念会去讲一个大超的概念，或者叫大就是大的平台公司的一些概念。
嗯，明白明白明白，行好呀，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啊，今天稍微非常充分啊，也辛苦大家，那我们要不今天就到这边啊为止啊，后续有客户想要跟大家进一步交流的，也欢迎联系我或者联系我们团队或者联系我们东台啊这边的对口销售，好，谢谢大家，
好，再见。